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多去人心，多救人。然后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只要信师信法。最后是吉林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回归的路。下面首先请听信师信法，多去人心，多救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从没有写过文章。师父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整体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写下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这是我第一次写，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去人心，成立家庭资料点。我以前没学过多少文化，有时理解文章的字句都很吃力，对使用电脑打印机这类事情想都没想过。学习至2005年欧洲法会经文时，师父说，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我好像明白了这句话在一个层次的内涵，就想要是我能做真相资料多好，能给资料点的同修减少点压力，讲真相救众生也会更及时。越学法越觉得自己应该做资料，不能被人中没有多少文化障碍着。那时我的单位刚刚黄了，工人都失业了，丈夫也是工人，并未修炼，我只能和丈夫商量拿钱买电脑。我想家里只靠丈夫一个人挣钱，现在让他拿这么多钱买机器，他十有八九不能同意。这念头一出，我马上排斥他，这不是我本性的想法，我是大法弟子，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一定会圆融地处理好这件事。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我先把这事儿和女儿说了，结果女儿很支持，然后我们全家三口在一起商量买电脑的事，丈夫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孩子就把电脑和小型打印机买回了家。面对这些机器，什么鼠标键盘的我都不认识，对资料是怎么做出来的也一窍不通，因为有怕心还不敢和同修说自己买了电脑，开始就让孩子帮我打字，打一段真相文字再打印出来，我去发去贴。打了几次字，孩子就不干了，嫌我笨，当时觉得真难啊。但是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要信师信法。这时师父经文大法之福中的一段法在脑中出现了，十年正法，乾坤再造，救度无量众生于坏灭，开创无量大穷圆融不灭之法理之无量智慧。我反复念着这句法，感觉自己的容量被法扩大了，我坚信在法中一定能突破难关。 几天后来了一位同修，拿来一个叫 U 盘的东西，里面有明慧网的各种资料。我吃惊又高兴，原来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谢谢师父。再后来又有同修来教技术，让我们成为独立的资料点。我尽量学记，同修不厌其烦，一遍一遍的教，过程中虽然难，但最终都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善心帮助中化解了。比如同修告诉，排周刊时页数要是四的倍数。四的倍数这句话我就不懂，同修说就是能被四整除，整除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懂。最后同修说，那我把周刊的页数都写下来吧。我不会打字，这样影响打三腿声明，我就想办法把孩子的字典拿来，把拼音标在一张纸上， OU 等等，打字时看这张纸就容易多了，这样我随时都可以帮周围的同修发三腿名单了。现在我上明慧网下载文章和真相资料，当地周刊小册子传单一期不落的做，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排版明慧周刊，在后面加上一周的本地消息，帮世人上网退档，做酒瓶书，还刻录真相光盘等。这是整体配合的力量，在这里我要向教技术的同修表示感谢。以前我因为怕心，买 A4 纸时一次买10张20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可当时就是不敢多买。后来打印小册子时也暴露出怕心，越打到最后越害怕，比如要印300份，一两百时还不怕，快要到300份时越来越怕。这时我就想法中是怎么说的，分清怕不是我，清除它。在学法向内找中，怕先去了很多，现在做多少也不怕了。二，摆正一丝一念，做资料的钱有了。因为我单位黄了，就剩丈夫一个人挣钱，我安排好家里的生活后，每月用节省下的钱做真相。后来我想，不能老用丈夫的工资啊，我应该找份活干，用自己挣的钱做资料。我平时在家里大事小事都尽量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家人好，但不是情而是慈悲，所以家庭环境比较圆融，丈夫支持大法，也越来越理解我做的事，可是我还是觉得应该用自己的收入做资料好一些。我和丈夫说想找份活干，丈夫说找什么活，做资料就是你的活。刚开始不明白他怎么这么说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师父给弟子安排了更好的路。不久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单位领导电话，让我到单位办退休。我们单位4-5年前就停止办退休了，工人到退休年龄也得不到退休金，而我刚到年龄，怎么这么巧今年就给办退休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弟子，但是旧势力也不时地从中安排捣乱。到了单位，领导给到退休年龄的10多个人开会，说每个人必须交近1000元的好处费给上面走后门，上面才给办退休。有人问，哪个条文规定办退休还得交钱走后门，这是违法。但最后人们被迫同意交钱，说共产恶党的社会就是不讲理，不走后门不给办事儿，咱老百姓没办法，交吧。厂长也说不交钱的人等于自动放弃，不给办手续。我第一念想，我宁可不办退休也不交这钱，不去附和这邪门歪道。这思想出来后瞬间悟到，这想法看似对法很坚定，其实不对呀，还是在旧势力的安排里修了。马上发正念否定这一念，这不是真正的我的思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是有福分的，常人其实是借大法的光。今天我既要办退休还不走后门，坚决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坚信师父，走师父安排的路。厂长会计都曾收下我给的酒瓶和大法真相， 我给单位里工作的人都讲过真相，几乎都声明了三退。我想，走正路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其他的不用多想，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他人都去交钱办手续了，我在原地发了一会儿正念，请师父加持，然后也去办手续。我心里很平静，堂堂正正填了表，办了手续。厂长、会计和同事们在一旁看着我，谁也没出声。有一个代表退休人员向上反映情况的工人也没交钱，厂里因此和他打骂起来了。而我在师父的呵护下，没人吵，没人问，每月顺利地拿了退休金。我现在不用去工作就有了稳定的收入，家人再次见证了大法修炼的光明和美好，我也实现了用自己的钱救众生的愿望。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多去人心，多救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三，把坏事变成证实大法的好事。去年的一天，我骑车过马路转弯时，突然过来一辆轿车，猛地把我撞倒。我当时头脑中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法身保护，没有事儿，就从地上爬起来了。这是邪恶在钻空子迫害，但我否定他把坏事变成救众生的契机。那天下着小雨，周围有十多个人围观，司机是个女的，吓得够呛。我和司机说，你不用害怕，我没事儿，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接着就开始向人们讲真相，讲大法好，红传世界，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用天安门自焚伟岸栽赃法轮功，告诉人们不要受电视毒害，赶紧三退。这时司机就说，我退出少先队，我叫小英。司机劝我到医院看看，我说不用，自行车变形了，退不走了，天下雨没有修车的。司机就说，我送你回家吧。我说行，心里想，正想和你仔细讲真相。我身上还有一本真相小册子，也给了他。到家下车时，他说，给你点钱修修车吧。我说我不要你一分钱，你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永远记在心里吧。司机听后发自内心的连说三遍，我验证了，我验证了，我今天真的验证了。他说，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真相，现在我知道了，验证了，法轮大法好，我一定告诉亲朋好友大法好和退党的事，告诉所有我认识的司机，法轮大法好。四，心怀慈悲，能多救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越来越感到救人的紧迫。平时除了学法、做资料、发资料、做家务，空余的时间就不多了。我就用外出买菜、买日用品的机会，面对面讲真相，花真相钱币，利用一切机会救人。现在家里要买东西，几乎都是我去买，因为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救人机会。一个市场讲差不多了，就到另一个市场讲，随时随地讲，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缘人。卖菜的人大多时候都很忙，特别是在早市上。我一般先发正念，然后简短的把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消息和大法真相告诉对方。对方答应三退后，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全面了解真相，就给他们真相资料。有时手里没有资料，就回家做小册子、传单和酒瓶书，第二天再给他们送去。一心为的是救他们，一般人都接受。我的体会是，平时一定要注重学好法，纯净自己，人心一出就容易干扰众生得救。有一天，和两个同修配合到一个市场讲真相，我和一个卖瓜的退伍军人讲，他很快同意退队，我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这时走过来一个穿有恶党标志服装的男子，我问卖瓜的，他是你什么人？我哥哥，国家干部，某某党党员。男子走过来问我， 您给他的是什么？真相资料。给我一份，你们哥俩看一份吧。不行，你不给我，我怎么能知道？看看你兜子里还有没有。这时我清醒了，我是救人来了，怕心和后天观念不是我。我一看兜子里正好剩下一个小册子，就给了他。他拿到资料后马上说，把你们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说，我们是来救你的，拿什么身份证呢？你是不明白真相啊，你好好看看这份资料，赶快三退了吧。我现在就给你起个名字，你就叫明白吧，明白真相才是你真正的福分。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说行，退了。我和同修离开市场时，他说，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不会干涉的。我说，祝你幸福。他说，谢谢，再见。回来后我们向内找，还是私心和怕心，又产生了分别心，认为这个人好讲，那个人不好讲。救人不能看这些，有纯净的心态和宏大的慈悲才能把人救了。还有一次去买菜，市场上熙熙攘攘，人很多，一时和卖菜的说不上话。一般这种情况，我先给他们看真相资料，过一两天再跟他们讲。那天我也是先给真相资料，但我忘了发正念。我刚把一份小册子递到一个卖菜的男的手里，走出没几步，只听啪一声，原来是小册子被一个女的抢下来，甩出去很远，抛在地上了。当时我很难过，一边发正念，不要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一边捡起小册子。女的还嚷嚷着，看什么看，基督教的那玩意儿。男的说，干什么给扔了，看看里头说的是什么啊。我难过的掉下眼泪，在心里说，众生啊，我不会怪你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大法真相资料里说的是什么，是我这个大法弟子没做好。这时我拿着小册子来到那两个人身边，说，这是救你命的，是福分，不要把福分给扔了啊。这时男的说，快给我，我要看。后来我又给他们送去了更多真相资料，他们明白了真相，也三退了。农贸大厅里有一个卖鸡蛋的，我和他讲真相，他入过邪党，但一听说退党就大叫，退党，退什么党，某某党给我钱，我退了，你能给我钱吗？情绪很激动。我面带慈悲微笑，和他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心里发出一念，我一定要救了你，不能放弃你。过了几天，我又去买他的鸡蛋，给了他一份真相，他接过去了。我给他几天看资料的时间，几天后，我还去他那儿买鸡蛋。陆续又给他一些针对他心结的真相，如不是某某党给我钱，某某党靠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等，还有酒瓶都给他了。有一次他跟前还有两个人，他接过真相资料后和那俩人一起看起来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机缘成熟了，又去买鸡蛋，和他说起三退的事儿，还没说几句呢，他就爽快地说，退党，退退退，还说谢谢你了。还有一次，姐姐家的孩子要结婚了，姐姐和父亲特意把我找去。姐姐说，我知道大法好，可是参加孩子婚礼那天，你不能讲大法真相的事儿。平时你到哪儿讲我也不反对，怎么讲都行，可是就是到那天你不能讲。因为孩子在公安部门工作，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公安系统的人，穿着便衣，要是让人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那可不行。父亲也劝说，你就停一天，那天就别讲了。姐姐说，我给你两个条件，去参加婚礼你就不能讲，要不你就别去。我脑中第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按法说的做，不被事情表面带动。我说，婚礼也参加，讲真相的事儿也得做，讲真相是我的责任，你的生命得救了，还有多少生命没有得救，怎么能不去救他们呢？他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婚礼前两天，姐姐来电话告诉我早上早点来参加婚礼， 那天我在宴席上劝退了八个人，还给了入过邪党的人酒瓶，有的很爱听真相，三退后还招呼其他人说，你们都来听他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体会到平时在大事小事中时时能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这一念很重要，思想出来后马上用法衡量在不在法上，不在法上当时就让他解体，这是以长期实修为基础的。我坚持和同修集体学法，矛盾面前找自己，遇事多为别人考虑，这样提高得很快，和同修整体配合的效果很好。现在我要尽快放下后天形成的人的东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这个好讲那个不能讲的观念，放下人心，纯净地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能让师父再操心了，向师尊核实。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只要信师信法。尊敬的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学的大法，至今已经10年多了。不管我以前和现在在某些方面做得有多不好，我只能在大法修炼中，在师父的看护下修掉我的不足之处，在大法中归正我自己，去圆融师父所要的，就能助师世间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愿。下面我想从我在磨难中，在我的修炼层次上悟到的反迫害的经历和同修进行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被邪恶迫害了好几年，导致身体瘫痪，不能正常生活，我的家人为我雇了保姆。后来我在法中悟到，我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彻底破除从肉体上、从经济上、从精神上毁掉大法弟子的阴谋。悟道就做到，我毅然解雇了保姆，自己独立生活。在常人层次上看，我解除了亲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负担，因为每个月雇保姆和生活开销要在1000元左右，这对一个普通靠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而且这种迫害给常人的感觉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父母年龄又很大了，对邪党的恐惧使他们非常害怕，非常为我担心，心理承受实在是太大了。我在生活上的独立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心理和经济上的负担，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向我的家人开口要过什么东西，或者向他们在日常生活上寻求过什么帮助，我也没有依赖过其他大法弟子对我的帮助。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尽一切力量去证实大法，用我的实际行动去证实大法，尽我的最大努力减少常人的不理解，对大法产生的不利因素，避免损失，不让邪恶有机可乘。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能行，我有信心。刚开始没有轮椅，我就在地上蹭或者爬，自己做饭、洗衣服等，我没有退缩过，而且心里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我能行，你旧势力别想看我的笑话，到我师父那儿去告状。后来其他大法弟子看我真的下决心自己过，就帮我购置了一个轮椅。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我的行动不方便，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悟到，我们把难看得越大，就越无法逾越，像一座大山挡在面前，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小土坑，一下就迈过去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在修炼当中，你能够时时刻刻保持着乐呵呵的，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做得到，那我说你真了不起，大家真的佩服你了不起。只要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看问题，用法来指导自己， 信师父、信大法，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有了轮椅后，我做事情更方便了。明慧网建议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就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托同修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可是我们那儿没能成立起来，就给别处成立了资料点，我自己出钱买了打印机。可是没过多久，我的资料来源断了，大约有两个多月联络不到同修。后来得知有个协调人被绑架，造成一系列后果。通过这件事情，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靠同修传递资料了，我不能跟不上正法进程。我就在心里发出了非常坚定的一念，我要买电脑，我要自己上网解决我自己的事情，别给同修带来不便了。就是这一念，师父就帮我。家里人不同意我买，是怕我出事，哭着喊着磨了好几天，怎么说也不给我电脑。正好有同修去串门，进行了劝解，得到了圆满解决。那时我还没有想过我以后会成立资料点。电脑买来了，我就找同修帮我装系统。这时来自同修那儿的阻力就来了，也怕我出事，不帮我，让我找别人装。我没有用人心想那么多，我就想我一定能行，能做得到。师父又帮了我。过了几天，正好有会装的同修来我家给我装了系统。我悟到，只要念正，师父时时都在看护我们。开始时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手拿鼠标都哆嗦，很怕弄坏了。后来我家里人告诉我，你只要不拿榔头砸，它就坏不了。我就胆子大起来，练习打字等，也没有人真正教过我电脑方面的知识。我只是在有同修来我家上网时在旁边看，等人走后，我就凭着当时脑子里的记忆自己练习。我现在才一点点意识到，我当时冲破了多少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如果没有法的威力，师父的威德，我走不到现在。因为我在常人这一层上是邪恶眼里的重点人物，骨干。在当年迫害严重时，我是唯一没有因为受伤严重而死亡的，现在是证明邪恶迫害的活证据。平时很少有同修到我的家来造访，我能理解同修的心情。在我开口问同修怎么打印和编辑资料等一些知识时，平常经常有来往的却不告诉我。后来我又问和我平时关系好的同修，他们也不告诉我。你想我的心理落差有多大吧？当然这也是人心，所以我以后不再问了，只在有同修到我家来上网时，我偷着看，记在心里，不让他们知道，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就这样，我打下了一些基础。因为我行动不方便，出不了屋，有什么事儿又不能给同修打电话，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只能是姜太公钓鱼，等人上门，不一定多长时间才来一个人。可想而知，我要学点东西有多难。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放弃过，有机会我就向别人学习。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在2005年时，我也终于成了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员。由一开始解决自己个人所需，发展到给其他资料点下载资料，后来有同修教我编辑排版、打印、刻录等知识。在这过程中，我也大多数只是在同修教过一遍后，就自己去琢磨，多练习，增强记忆，尽量不给同修添麻烦。懂技术的同修也很忙，一般情况下，系统做一个备份，只要不多装设备，就几乎不用找技术人员了。现在，我们家的资料点不但能下载，也能打印资料、刻录光盘等。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每个人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外，都在主动地找工作去做，只要对大法有利，都要主动去做，主动去干。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又说，希望每个大法弟子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积极性与大法弟子的作用。我是大法弟子，我就要听师父的话。因为我的家庭环境相对要比有家庭观的好一些，做一些事情很方便，经济上也有自主权，我就尽量节约花费，把家人给我的生活费节约下来，用在资料点的购买耗材上，帮助没有经济条件成立资料点却能干的同修添置设备， 给经济条件不好的资料点经济支援，多打印资料救人，或者更换设备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时间等。反正是只要我能做到，我就尽我最大努力的去做，只要有饭吃有房子住就行。我这么说也不是我在经济上有多好，在这修炼过程中，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师尊所说的，当你把一切心都能放得下时，你的出发点是为他的，你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少，一切都有师尊在管着我们。我们这个小资料点的同修，在利益上也都能最大限度地放得下，发挥各自的优势，只要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就行。当然，在成立资料点的过程中，从学技术到现在的成熟运作，与同修之间也经历了很多的摩擦，在心性的提高上也是剜心剔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因为个人之间在做事上或者在法理认识上的不同而产生的一些矛盾带到整体配合中来，而影响了救人的事儿。以法为大，以救度众生为第一位，个人修炼问题必须自己无条件的向内找，不要在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事情上造成间隔，这中间就需要同修间的相互宽容、理解、互补、真诚以待，站在对方的角度，慈悲地为别人着想。师父告诉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未来的新宇宙生命是为他的，大法弟子要有宏大的宽容，不要被任何人的行为和话语所动摇，不要被外在的邪恶形式和环境所干扰，就做到师父所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坚定的信师信法。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用我们的正念正行去彻底结束迫害，救度众生。还在磨难中的同修不要消沉，不要让邪恶把大法弟子的意志磨掉，要把阻力变动力，迎难而上，不要因为一时的假象，如在常人这一层上看自己的行动有困难，或者你自己认为的有什么事没解决，暂时还不能做三件事等，那你就真正的中了旧势力的圈套，越陷越深，到最后不能自拔。也不要因为同修对你的批评指责而动心，你就想他们都是为你好才这样说你的，有则改之，别钻牛角尖儿，只要是在做三件事就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让邪恶的阴谋得逞，发挥出自己的长处，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的修炼道路。师父在《路》一文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用大法弟子在同化真善人的修炼中修出的风范去圆融社会和家庭，用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坚如磐石、金刚不动的正念去笑傲群魔，彻底解体邪恶，越到最后越精进，扎扎实实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稳健地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路。何时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吉林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回归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大法同修好，我家三代信佛，父亲是修佛的，吃常斋，母亲也信佛，我从小受家庭熏陶就信神佛，知道做好事得善报，做坏事会有恶报，所以一生不做坏事，善良热心肠，乐于助人，又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处处为患者着想，做了一辈子好人。一，有幸得大法，无病得重生。我是1996年8月18日得大法的，那时已退休，皈依了佛门，是受戒弟子，对不二法门很敏感，辅导员翻七八里山路来找我三趟，最后把老师的法相拿来放在桌子上，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道。我坐辅导员的自行车，行十多里路到学法点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带。十堂课下来，我感到老师讲的博大精深，真好。信佛多年都没听到真正的佛法， 此刻我心里豁然开阔，可找到回家的路了。那时我住在农村，就给农民弘法，我家就是学法练功点，组织大家学法练功，有时到大练功点和工友学法交流心得体会。一次到市里参加1000多人的学法交流会，学员们说的都很好，我深受感动，增加了学法的信心。我子女多，工资少，家贫，工作累，操心，多年没攒下别的，却积了一身病。小病不提了，主要是冠心病、胃溃疡、神经衰弱、风湿、青光眼、静脉曲张等等多种慢性病，使我不能坚持工作，提前5年退休，每天受病痛折磨，生不如死。学法后，老师给我净化身体，一身病都不翼而飞了，感到没病一身轻的幸福。其他工友也和我一样。可是720以后，铺天盖地的黑势力压下来，疯狂破坏大法，大多数人害怕不敢练了。可我坚持练下去，上访3次，被非法拘留15天。二，讲真相救众生，时刻在心中。自720到现在，我一直走师父指引的路，决心跟师父回家，听师父教导，做好3件事，弘扬法，讲真相，使群众明白真相得度。我家住在市郊，面向广大农村，为了使他们得救，我大多数时候下乡，路很远，吃不少苦，有时往返30多里路，有时人家不理解。一次散发真相资料，被2个青年人发现，手拿着资料对我说，这是不是你撒的？其实我没撒光盘，一起去的有3个同修，怕暴露工友，我没否认。那个女的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不在家睡觉，你图个啥呀？我说，为的是你们呗，就为了让你们明白真相得救啊，好好看一看吧。那个男的拿出手机想报警，我一点也没有害怕，我是做最正的事，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大声对他们说，我这么大岁数，你举报得奖金到哪儿去花呀？谁家没老人？他们听我说的有道理，对我说，你走吧。材料和光盘他们拿回去了。有一次我回老家，在长途汽车上讲真相，我心态纯正，怕心少，气氛很祥和，我给大家发护身符。换车后快到家了，我站起来大声说，乡亲们认得我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疾病消。全车人默默无语，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我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把福音传到哪里，时刻把救度众生的事装在心里，从不懈怠。很多事这么多年都记不清了。还有一次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刚放到门口，有4-5个妇女追上来说，是不是你放的？我说是。他们就没好气地对我说，前面就是派出所，你快走吧。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孩子不懂事，我不是为你们好吗？为救你们，灾难就在眼前，日子不好过了，只有明白真相才能保命啊。他们只是撵我走，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救人的艰难，心里很苦很累。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一段法，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想到这一段法，我心里宽敞多了。讲真相的过程中，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开始的时候，讲好了就很高兴，讲不好就感到很受伤害，人心较重，容易被带动，慢慢的心态平稳了，对众生充满了慈悲，而且不明真相的善良人也常令我感到任重道远。一次黑天散发材料找不到路了，一位青年人把我送到大道，一个司机看我撒材料怕危险，就猛地按笛示意我快点走，我对他招招手，他满意的笑了。还有一次我送材料时，一个女孩子哭了起来，很是伤心，我不理解她为啥哭，就问她，她说她害怕，我问怕啥， 他竟说，我怕大娘危险，我未明白真相后众生那纯善的心感动，更激励我精进，抓紧救度，再苦再累再危险我都觉得值，在众生的支持下完成我应做的工作。三，整体提高，携手共进。我是后来此地的，了解到这里以前迫害得很严重，所以同修之间一直都很封闭，怕心重。为了大家共同提高，把环境正过来，我就利用我家的方便条件，组织工友集体学法交流。可是工友之间有间隔，不能圆融，遇事总看别人不找自己，执着自我，不能忍让，没多久就黄了。我也搅在其中，劝这个说那个，过几天缓和了又开始学，可是几日又不行了，反反复复的总这样，我心里特别烦，不知道找自己，完全是气恨埋怨。给你们提供条件集体学法，你们还进事儿，过不去关。一天我听到师父法身严肃地对我说，缠在情中，缠在气中，你干啥来了？我这才知道错了，开始向内找。我和工友发生矛盾时，站在人上看问题，认为自己是后来的，工友欺负我，我伤心透了，后悔不该来这地方，这地区人怪透了，因此我一次一次过不去关，有时勉强过去也过得不够好。有一次我又过不去了，学习讲法后才明白，是我太执着自我了。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如果把法摆在第一位，放下自己，都能用正念来解决问题，那很快就能够做出决定，正识法中也会把事情做好。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还说，关键是配合的得好，没有太多的以个人的执着影响正识大法，相互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坚持己见造成的个人心理过不去，在学员中很少出现互相之间摩擦吧。老师讲的空间的问题确实是真的，师父为了点悟我，让我去过两次，那里也学老师的经文，有很多人，一人念大家听，那里人都很年轻，皮肤细嫩，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并且听到一句话，学法自度，回来后一分钟才认识人间的这个家。我写这件事不是显示我如何如何，是为了证实大法是真的。四，谈谈怕心的问题。我心态正，思想纯，怕心较少，刚开始我就敢走出来，没有顾虑。我为什么怕心少呢？我对师父100%的正信，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法身亲自和我说话，所以我不怕。再说我认为我做的都是好事，不是坏事，就应该堂堂正正，怕啥？常人说对不一定真对，管他干啥，我救度众生做这么神圣的事，我怕啥？从720到现在，我一直紧跟正法进程，上访散发材料，贴小票，挂横幅等等，我都没落下。现在又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都积极参与，视同自己的事一样对待，但有时很苦很累，下次就不想去了，认为自己岁数大了，总想舒服，可到下次我又出正念了，我们整体配合的事必须得去，就这样一次次去自己的求安逸心，一次次的走出来，协助营救同修，发正念，尽心尽力。但有时对同修的情太重，特别注重同修的安危，有气恨心，基点站得不够正，有待今后努力修正。不足的地方，有时懒惰，有求安逸心，时不时人心老往外冒，遇事向外求不找自己，不能忍耐，今后要坚决克服掉，奋力精进，跟上正法进程，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